Inception terkepat sebelumnya nak. Ah, dia yang ada tanjuk jadi musa ada apa terbeza iyi ma?
Di 8 节有好些灯烛，有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是吗？
是啊，我这只是这些经文挺怪的。
是，就是其他地方好像没有这么提到过，对吧？
对啊，
说他们那个油灯的事情，不像我们现在是变灯了。古代油灯如果他们点了很多的话会怎么样？
这个字原来是火炬啊，火炬或是火把，它不光是灯啊，它是一个火把。那因为火炬的话它有烟雾，那因为烟雾产生烟一般会比较使人沉睡，所以有烟雾的地方比较会容易头脑会不清
楚，缺氧了，
缺氧，
容易缺氧了。
所以他会谈到这个，我们换作灯烛是比较不好，它原来是一种火炬、火把的意思。
就是古代都靠点火照亮嘛，又有大
不光是油灯啦，它特别它是不光只是油灯啊，因为可能人多了，所以它需要更多的油灯灯比较不亮，火把
人太多了，他都坐在那一个。那个三楼的这个窗口，他才掉下去，他可能很人很多
的，
挤满的啦。
对，倒是这一点比较应该比较重要啦，就是他为什么会坐到窗台上啊？好些灯烛就是可能指他需要照亮哈，那这个并不是很昏暗的吧，在当时。
你知道窗台大概也是火把是差最多的，而他在窗台旁边，他应该是
更容易昏睡，
连坐一坐。
对，那这个灯烛这个问题是不是到这里？还有没有其他觉得比较特别的或有问题的地方？
我有这个十个字的
第几节？
十六。
十六是吗？
是。
对。
这个经文有提到古罗，巴不得工作五村之成都耶路撒冷，这个是与手指节有关吗？
是不是与手节有关？是这个问题吗？
对，如果是有关的话，那么古罗基本上他一生来里面呢，很多时间都危机重重吧。他是不是要是有我觉得他有什么五旬节逾越节为耶路撒冷守节期呢？
就是你是说在其他的时候，他是不是也都会固定回耶路撒冷守节是吗？
对呀、啊，如果不坚持这个，就不违反这个律法了。因为当时这个新编完转的吧。
就是说，否则的话，如果他不是每年都回去守节，是不是也违反律法？是这意思吧？
是。
首先呢，他要赶回，他要在五旬节之前赶到耶路撒冷，这个肯定是他遵守律法的一个表现，就是就连他平常的安息日，我们前面也有谈到，他是刻意就是在赶路过程当中遇到安息日，他肯定是要守安息日的，那一定是过了安息日他才起行出发啊，所以平常的安息日是遵守，那五旬节他要赶到耶路撒冷，他也必定是尊重这个节期，要回耶路撒冷去遵守。只是你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在过去的每一年当中，是不是每年都是固定去耶路撒冷守节？ 那如果他没有去守，是不是又是违背律法？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不是针对这个问题来探讨？
律法颁布的时候是犹太人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神特别吩咐他们，如果聚居在迦南地，一年要三次男丁要被神看见。这是针对当时的住在迦南地的人啊，他们的男丁啊，那个小孩妇人啊，他没有特别这样的规定，他只是规定男人啊，20岁以上的男人，他们一年三次来朝拜两位。那实际上以后他们在律法的遵守上来讲，基本上他们不可能一年三都，实际上三次都到，很多人都实际上一年都一次或两次了，都在这样的节期。因为如果你住在耶路撒冷旁边的话，那实际上是可以的啊。那也是说，因为在古代在开始的时候，会幕它原来是都集中在一起的，会幕是旁边就是住的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一年三次那个没有问题。等他们占领耶路迦南地完之后，然后会幕它原来会幕也不是固定的，一直到大卫以后会幕才固定在耶路撒冷。那定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像最北边他们有的已经靠近推罗西顿的那一些地方的人，你要让他一年三次来到耶路撒冷的话，那他大概一年大概就都在走路了啊。因为从那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最远的地方大概有250公里啊。古代250公里大概要走超过一个礼拜，那一星期才走一星期，然后过去守节又一星期，再走回去又一星期，就三星期。一年你要守三次，你至少要9个星期，那你根本就农作物什么都不要做了。所以以后犹太人他们自己实际上他们就对圣经这些计划的理解，不是说必要一年一定要一个人三次都要到，而是说你若一年能够在他们耶路迦南地能够去一次，他们认为就可以了。那这个以后一直到他们亡国了，没有国家以后，他们被掳来到，我们知道来到巴比伦，来到亚细亚，甚至来到罗马以后，他们对这个律法的解释，他们就按照更实际上的情形，很多的人是一辈子就难得来到一次，所以他们就有说他们一生有一次能够到耶路撒冷来守节，就是能够遵守神这段的律法。这实际上是一个受到时空的限制，所以以后的在耶稣那个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如果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他们一生中一定会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实际上我们看耶稣好了，我们就光看耶稣好了，耶稣也不是说他一年三次都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在福音书记载耶稣3年半的内容，他上到耶路撒冷，大概我们实际上看到的他大概是三次，耶稣大概也是三次到耶路撒冷去守节。
他小时候12岁那一次，
那一次不算了。
我说之前他家也不是，
也不是每次都到
。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开始传福音出来之后，3年半，他大概我们能够找出来，大概耶稣也是一年一次到耶路撒冷啊。那保罗呢？我们看到保罗实际上他第三次的福音工作，第三次的福音的工作，从他第18节以后。他离开以弗所之后，来到耶路撒冷，在以后又回到大树，然后开始他又出来，开始传福音，然后一直来到以弗，来到哥林多，然后来到以弗所，大概是西元51年左右了。51年一直到现在57年，他大概6年时间他在海外。第三次的福音工作，他花了大概将近6年的时间。他没有回去到耶路撒冷， 那这一次他才回去到耶路撒冷，所以 我不能够用说他一年一定要三次，不要被那个数字绑死了。守节即使是一年三次，那要在哪个地方守节，问题就在地方的问题，也就是说一这个亚有立神有圣立亚威的名的地方啊，在那边守节，这个是生命记的讲法，有立神为名的地方守节啊，那个就是怎么去解释了。
好，阿 Ken 这样子可以吗？
那么保罗为什么一定要为这个耶路撒冷过节？那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就是这一次为什么他一定要赶回耶路撒冷是吗？
如果你说就经文哦，他是故意的安排。我们看到在第二章，在五旬节的事情发生了，圣灵第一次的降临，教会的建立，一直到第二十一节五旬节，保罗也来到耶路撒冷了，他做最后的巡礼。
二十一章
啊，最后的巡礼，就经文故意安排，他是原来是要在这样的方式，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到，如果比较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话，我们比较能够推测的是，保罗原先是要在五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要到耶路撒冷的，那应该是他是延误了，因为延误了，所以他在特罗亚那个地方过这个逾越节、除酵节，然后他才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也就是第三节那个地方，有时候他住了三个月，大概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哥林多了。也就是说，我们比较前后书的话，哥林多前后书，经过哥林多教会悔改，然后重新的接纳保罗之后，保罗就来到哥林多教会，而在那里单演的三个月完之后，就以至于他也因为是冬天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古代航行大概冬天不可能航行，所以他在冬天的时间，他住在这个哥林多那个地方，以后他就希腊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坐船来到这个菲利比教会，然后再从菲利比教会，然后到这个特罗亚。所以应该是原先有意识，应该比较有可能他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他是延误了，他以至于他要去守这个五旬节，所以他行程很赶，因为过完除酵节就剩下六个礼拜，大概四十天左右，40天的行程，要从菲利比一直来到耶路撒冷，蛮赶的，不是很长的时间。
好的，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不要了。
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觉得这一次听到的内容？关于那个刚刚传道有特别谈到第三节的翻译，大家有听清楚吗？海莉还有阿 Ken， 第三节这个经文的翻译特别有谈到前后时间发生的前后跟这个 和合本的翻译，原文跟和合本翻译是不一致的，这点你们有听清楚吗？喂，
他讲得很快。第三节，一般的人都会从翻译上来看，保罗有更改他的行程的那个计划跟方式。那么，到底就原文有来讲的话，和合本有没有差异？所以传道讲得很快。传道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更改他原定的计划，是因为和合本他把它翻成看起来已经是改变行程，所以要从原文来看。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问题？那我们要知道说，有的人攻击保罗他所做的事情是出于肉体的决定，又是又非，这个在哥林多后书那第一章里面有讲。那么保罗他一定要反驳，他所做的决定绝不会是出于肉体，哎，所以第三节很重要。如果第三节是照着第三节的和合本翻译，他做的事情是又是又非，虽然是有人来谋害，但总不能因为有人谋害就导致于他变成又是又非的这种决定。哦，这一点是我们对于保罗他一生他当中他的行事准则一个很大的一个污蔑。
这样二位了解吗？
哦，我们了解了。
就是在这个，那阿 Ken 呢？你了解这个用意了吗？
可以重复一遍吗？
好。简单说就是这里谈到的，说听起来好像看起来好像是说保罗本来是要坐船往叙利亚，后来他因为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又重新改变行程，就是和合本的翻译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如果和合本是这种意思的话呢，就会让人误会哦，保罗就是一个反复不定啊，一下子又这样，一下子又见风转舵了，因着什么原因他又改变心意了。和合本的翻译会导致这种结论，明白吗？但是原文不是这样，原文上来讲呢，首先发生的事情是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明白吗？啊，那这个是原因，这个是开头的起因。那后来保罗呢，他就将要坐船，那个将要就是他有意要坐船往叙利亚去。那他有意要去那里，
同时
他就是定义要从马其顿回去，就是保罗他打算要坐船往叙利亚，这个决定他是跟他要往马其顿回去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他同一件事情同个动作的过程啊。所以保罗只是说他有他的坐船的方向，而且接下来他是要怎么去回去，所以不能把他前后关系给搞乱了，这样明白吗？所以保罗他决定只有决定一件事情啊，他就是要坐船往叙利亚，而且要从马其顿回去啊。这个其实是在讲他的一个他决定的回去方式啊。那在这个之前，犹太人设计要害他，这样明白吗？大概意思是这样，所以跟和合本翻译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确定保罗他绝对不是一个反复不定、随便改更改意思的啊。 就是要谈这一点。那会谈这一点是因为有一些注解书，它就会用和合本这种类似的翻译，以及其他英文翻译本基本上也跟和合本是相同的意思，以至于呢就让保罗就真的是污蔑保罗了，他们就会用这个来攻击保罗。
是这样哈、哦，我们有探讨过了，这里跟那个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这一个区别，我们一般翻译没有把它区别出来。犹太人定义要害他，那一个定义的是过去分词，那个定义要害他，那个设计那个定是过去分词。那过去分词的时态呢，它需要跟那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它定义的那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主要动词。过去分词的时间是在主要动词之后啊，之前早于它的之前，也就是说犹太人先要设计害他，以后他才有定义的这个动作。再讲一遍，犹太人先有设计害他的这样的动作，然后他才有他定义，定义要到叙利亚去的动作，这个必须要分出来，但我们中文翻译没有分出来。再来，他有意要去坐船去叙利亚，那个有意，那个字是现在分词，现在分词的时态要跟主要动词是同步。再讲一遍，现在分词的那个有意要到叙利亚，那个有意，这样的现在分词跟主要动词定义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他定义要到这一个返回这一个马其顿的时候，他是跟那个有意要去叙利亚同一个时间发生，这个不是有前后意思，是同步的。所以我们对于过去分词和现在分词跟主要动词的关系，我们要从原文里面分得很清楚。我再讲一遍，这种情况就好像十九章的第二节一样，那边有谈到说你们信了之后，那个就是过去分词，你们受了圣灵没有，那个受了圣灵是主要动词，它是过去式，也就是说信在先，受了圣灵在后。那我们和合本呢，把它放成同一个时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信的时候同时间就跟受圣灵是一致的，我们和合本把它换成这样子。但是在原文里面常常是把它分成先后的时间，那这一点我们查得很详细啊，所以你们对于这个也要详细的去了解。
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看一下？因为我记得先前也跟王弟兄有谈到第七节的这一段。第七节这边谈到次日要起行，关于这个次日指的是哪一日，这个二位你们在聚会过程中有听清楚吗？还是需要再重述一遍？
我了解的了解。
好，那个 Ken 呢，你觉得这个次日指的是哪一天？你的声
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吧，
星期六的晚上是那个次日吗？
哦，
我说的次日就是
次日、
隔天
是的，这个星期一吧，
星期几？
星期一。
星期日星期日还是星期一？星期日吧，
Sunday。
啊，三类 OK， 好，好，那这个就是二位都了解了啊，因为我们这里，因为这一段呢是成为很多守星期日作为主日的人，他们用来做证据的一段内容，但是我们认为真正的主的日子是安息日啦，好，不是 Sunday， 不是星期日。但是呢，对于这一段内容，由于会有一些误解，就在于计算时间的方式啊。如果计算时间方式不是用犹太人的算法，那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一段的理解，我们一定要回复到按照圣经从旧约开始的计算方法，也就是犹太人的计算方法，千万不能用罗马人计算时间的方法来看。所谓罗马人计算时间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现在的半夜十二点这种作为一天的这个时间的这种分界点啊，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算，罗马人的这种算法来算，就一定会出问题。那我想二位都知道，每一天的结束跟开始的分界点就是黄昏日落，那所以这个七日的第一日谈的它的开始就是从星期六的晚上开始，星期六的日落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七日的第一日，那必须由这个来开始算啊，千万不能说到了半夜十二点才算七日第一日，那这样一定会出问题。哎，好，那
我稍微补充一下，等一下我想叫林立新传道再详细讲，因为七日的这一第一日这一个片语，在圣经的里面重复了大概有六次，使徒行传有一次，福音书大概有五次，多是在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多用七日的第一天。因此很多的基督教朋友都会用那一个七日的第一天是复活日来看这里的使徒行传的七日的第一天的，这是因为从言论来讲，确实七日的第一天是安息日的那个第一天，确实如果从福音书来讲，那个是指已经过了安息日了。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里的记载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跟福音书里面所不一样的，和他其他的很侧重的地方，我想请林立新传道再讲一遍。
啊，你跟阿 Ken 哈，我再解稍微再解释一下了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他们出现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他会有另外一个字来补充七日的第一日，他们都会出现一个凌晨，都会出现凌晨，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七日的第一日的凌晨那个时候，那这个彼得跟这些妇人啊，就去到耶稣的坟墓里面去来看耶稣，所以他的讲位的七日的第一日的凌晨，那绝对是我们就现在来讲是星期日，他绝对是讲星期日的。那为什么？因为他有讲一个凌晨，所以他绝对是星期日。但是如果他不讲凌晨，就犹太人的算法，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在星期六的黄昏开始算法。啊，这个是第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认识。那这里呢，我们发现到他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刚才才会问说为什么要有火把。表示这个聚会已经是晚上了，他的特别安息日的晚上的聚会。那为什么要说他是一定是安息日的晚上聚会？因为我刚才有强调了，聚会这个字它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而它的主动词就是保罗跟他们的对话，对话这个字是一个过去未完成式。那我们要了解希腊文这两个字，现在式啊，现在完成式跟过去未完成式，它的语义的意义。过去未完成就是在过去的那一段的期间里面不断的在进行的，它不是它谈到现在在进行，也不是谈到以后要进行，而是过去有一段时间里面它不断在进行，这叫做过去未完成式。所以保罗他们是在过去有一段期间里面他不断的来跟他们来做对话。好，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讨论的内容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时一次两次啊，而是在一段期间里面他不断的做这样的对话。那这样的对话他要谈到这个对话是在哪一个时间点，所以他的时间点他用两个，第一个是第一日安息日的第一日，第二个时间点是我们聚集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完成式。我们的聚集是现在完成式，而现在完成式就是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的状况一直停留到现在仍然是这个状况，这个叫做现在完成式。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是在谈到这个聚会是在以前就聚会了，这个聚会没有停止，而这个聚会是继续保持的一直到现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安息日的第一天，所以他就在讲的是他们是在安息日的聚会一直聚会结束，安息日聚会结束了，但是这个聚集呢没有结束，仍然接续在安息日的结束完之后进入到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在那个黄昏以后他们仍然聚集，然后保罗就开始在那个时候继续的不断跟他们采用对话式的来跟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时间的开始是从安息日的聚会一直到安息日的结束到安息日的下黄昏，然后一直谈话谈话一直到第七节的结束点是到半夜，然后这样的半夜一直是因为他们保罗在凌晨的时候他就要出发了，要出去了。所以我们在第十一节又谈到他们的波别一直到清晨拂晓的时候，所以十一节就会到直到谈到天亮。天亮那个字，这个字其实它的字根就是我们谈到的第二日那个第七节的那个第次日，次日这个字的字根是跟天亮那个字根是同一个字根的，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只是次日它加上一个 ap 做一个强调法。所以我们实际上会发现到这个第二日这个次日这个字跟天亮那个字其实意思是同一个字的，同样都谈到清晨的时候那保罗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聚会是从安息日开始一直到安息日结束一直到隔天的早上整整二十四小时，大概我们可以理解到他的这一次的聚会大概是二十四个小时，这样可以了解了哈。啊，阿 Ken，
我了解了，
了解了哈，好，
好。接下来啊，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说，这边第七节有谈到薄饼啊，啊，这个薄饼啊，就是很。一般很多基督教派的朋友他就会把薄饼认为这边在办主的晚餐或者所谓的圣餐啊，对于这一点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们也会以这个为证据啊，就说哎，你看他们聚会，然后就是办主的晚餐或者办圣餐，甚至于有人会认为圣餐它是不是局限在每年的某个时间，反而是它时常的擘饼，时常的在举办啊，甚至于有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样的看法。那你们认为这个擘饼它的含义，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看一下我的体会啊。
对。
就是在那个就是福音里面，就是耶稣讲就是要纪念啊，要就是吃饼那个喝杯的啊。
是。
然后纪念的话就是说，比如说耶稣讲，就是比如说，比如说他没有讲，比如说一个月一纪念或者一天一纪念，是吧？然后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就是说时刻纪念的啊，但是那个擘饼的呢，比如说喝杯呀、对我们说来说也不可能就是每时每刻去吃喝这样的，所以说一定是就是说在具体的执行上应该是个定期的啊。所以说我理解就是说，就像《使徒行传》那个第二章还是第三章，就是天天擘饼啊，怀着那个欢喜的心用饭呀啊，我是体会就是说，这个擘饼，这个圣餐呀、就是可以天天进行的，就是说这样纪念，就是纪念就是那个主耶稣的啊，就是可以每天都进行啊，然后当然也可以比如说一星期比如说一次，因为这样话方便，比如说后来的聚会呀、比如说。大多数比如说会固定的是信徒会议，比如说安息日聚会啊，比如说每次一周一次，也可以啊。当然就是天天的话，应该是就是这个就是不局限啊，是的，就是说经常了啊。我是这样体会的啊。
好的，谢谢。那 Ken 你的看法呢？
这个应该与这个说圣餐关系的吧？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是吗？
对啊，方便平时搞活一组的吧？这里也没有什么机会。
这个字啊，我们查原文的圣经，各位可以去搜索啊。那我们找到有一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好，海丽你也看一下。
好好。
有个地方就是在《使徒行传》27:35这边用同样用到这个词啊。那如果我们解释，就是说我们的对于这个的解释一定要能够都能符合，而不能说这边这样解释，那边又那样解释，这样就会不一致了。所以我们要来看27:35这里，请问这里跟所谈的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样的一种主的圣餐是不是一样的意思？一般而言，我们谈到主的晚餐，它的举办的第一个，我们先看地点场合啊。这个地方的场合，它不是在教会当中，对吧？它是在哪里呢？是不是在船上？而且他参加的人，在场的人是哪些人呢？他33有劝众人都吃饭，他特别用吃饭这个词，但是众人，而这个众人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这整船的人？那大家如果事先有读过应该了解，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船难呢、啊、就是还没完全，不是说就是大家是遇到船难，但是呢大家是还没有完全丧命，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危险，所以这些人是不是不吃饭呢？是有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保罗34说，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情。接下来35，他就拿着饼祝谢神，然后擘开吃了，就讲擘饼。所以如果说擘饼它是专有名词，它变成专用在主的圣餐、主的晚餐上面，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解释不过去，就讲不通了？难道他也跟他们一起办圣餐吗？他们这些包含外邦人的这些众人，难道也在吃主的晚餐吗？就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哎，看法怎么样？
我理解就是圣经里面就是说就是希腊语的话，它很多字是中性的，就像你比如说吃，就像这个薄饼啊，它既可以用在吃圣餐上，也可以用在比如说就是这一节经文的这个情况啊，或者是普通的吃饭，
嗯，
应该都可以。哎，我体会是这样的。
好，所以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在理解经文，在理解这个每一个希腊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客观的来，很谨慎的来看待啊。如果它不是一个特定的用语，那我们就不能随便去把它变成特定的含义啊。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说，以《使徒行传》27这边的意思来讲，它这个薄饼它就是很单纯的一种中性的含义，就是一种吃饭的意思啊，因为它跟它上下文它都会跟吃东西吃饭是结合在一起的啊，混合使用啊，这样子。
同样的，这个20章的第七节，这里的薄饼是聚会的目的，因为这里的薄饼用了一个是不定词，不定词有一个聚会的目的的意思，所以他们在这里特别强调去薄饼吃饭。这个时间是刚好安息日聚会完了，傍晚的，就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会在安息日的聚会完之后的晚餐，他们会把它作为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安息日，这一个日子整日的一个结束。他们会一起吃饭，这是旧犹太人的习惯来讲。在这里的话，也可以说是以保罗跟他们聚会完之后，隔天他要离开他们，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叫离别的晚宴。第二个，他这里没有讲到纪念，纪念主的这个食是主的晚餐没有错，但这里没有讲纪念。如果没有讲纪念，你硬要把它讲说这是纪念主的晚餐，那是我们个人的意思，就把过别变成专有名词。再来第三个，就是因为一般的基督教朋友守的是主日啊，因为他们先入为主认为主日就是有聚会，而他们的聚会啊，一定是认为说有过别
有纪念，
有纪念的意思。
对，
那这个就是牵扯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要厘清，保罗这里有跟他们想要纪念主的时然后才去过别人聚会吗？有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啊。这里有出现的就是好像阿 Ken 说的，第十一节又出现了又去擘饼啊，那这样到底擘饼是要几次擘饼啊？啊，如果要按照格式来讲，保罗是晚上擘饼一次，然后一直到半夜了他又开始擘饼了啊，又第二次又擘饼，那好像他们吃了两次的主餐。如果照这样来解释，这是荒谬的。实际上的意思是说，因为到半夜了，大家又饿了嘛，所以在擘饼嘛，在吃饭嘛，就这么简单。所以他用两次，只是在强调这一方面的。啊，把它变成是纪念主的晚餐，那擘饼几次啊？因为照着我们做来讲，纪念主的晚餐就是第一次就擘饼好了啊，那擘完了又就完了，是不是？所以可见第二次的这里的十一节的擘饼是一般的吃饭，是一般的吃饭。那跟我们今天基督教说的主出主的晚餐根本都吃不饱嘛，因为他们都是在吃一点点饼嘛，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因为他们的传统的习惯如此啊，所以很多人就根据这一节强调一定是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他们要擘饼来做一个纪念主的晚餐，因为时间上刚好是晚上，所以那时间上一样，所以他们也认为说这个跟主的晚餐是一样。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保罗他们当时就已经把安息日更改成礼拜天，而且保罗他也非常强调，就是每一次的星期天晚上一定是要有主要办主的晚餐，如果是成为一个格式，那为什么他们只在这个时候出现一次？那我们看不出在其他的地方保罗把安息日变成主日，然后把主日又变成了所谓的主的晚餐的纪念方式，唯独在这里一次。他们应该也可以找到很多的地方表示保罗已经都是这样在做，那我们才可以说圣经是这样讲。但是他们不是，他们用很独特的一次，而这一次又根本不是在讲是改变了安息日的聚会变成主日，也根本不是在讲所谓的吃主的晚餐。那么那今天的所谓的 基督教里面的所谓的聚会跟他们的聚会内容，他们是何等的跟圣经是走样的，而这样的走样成为他们现在最坚实的信仰，这是就莫名其妙，这是怎么来的呢？啊，我倒是认为，事实上这个背景就是基督教强调的第一日，第一日强调就是开始。基督教认为旧约是旧的，是过去的，而只有新约耶稣基督来了，就开创了新的开始。因此，他们就以耶稣的复活日作为新的开始。那圣灵降临也刚好是在七日的隔天第一日，圣灵降临，所以他认为基督教里面是以开始的第一天做他们的最主要的一个纪念方式，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但是这种错误的认定，旧约是旧的，那现在新约才是新的日子，这种说法会左右人，真的会左右人。圣经上新约有强调新开始吗？就意义上来讲没有错，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新的没有错。哎，那我们今天就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而耶稣是刚好是在这一个第一天复活，因此他就把他两个叠加在一起，那变成了就是新造的人，那就在新的日子开始，像耶稣的复活一样。好，这就是他们的思想理论。那我们来看这样的思想理论有没有更改了圣经上说的。今天在律法，我们在遵守安息日的时候，第七天，难道第七天没有新的开始吗？还是一定是第一天才是新的开始？我认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安息日。如果我们知道安息日本来就是一个救赎的日子，在十诫里面，安息日在生命记里面特别讲，你们要纪念你们以前是在为奴的时候我救你们出来，所以我们吩咐你们要守安息日。这个含义就是说，因为安息日是新的开始，是从你们在旧的奴隶的当中你们被救出来，所以我们说的新不是日子的新，是一种性质的，是一个意义的，是一个实际的内容的那种心，是从最终里面被逃脱出来，然后成为一个公义的，能够来行善的这样的一种人，这个才是心。可是他们把这种心扭曲成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开始，所以我们在对圣经上的了解，我们一定要了解到神定了所谓的安息日，以及用安息日为基础的节遣节起，都是以第七日为主，这些是不改变的。因为七代表了神的圣约的这个所谓的数字，七就是启示立约，这个七把启示立约把它改变了，这是毁约呢。我们要了解，如果一个人对神或是对人他是加以毁约了，改变了，变成第一天，那这是个一个很彻底彻尾的一个叛教者。我再讲一遍，你不要小看这种叛教，这种叛教对神对人来讲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亵渎，就亵渎罪来讲没有可得赦免的机会。亵渎呢，因为他把神的日子呢，他把神的圣名他加以改变了，他们认为耶稣就是那位耶和华，是救主， 他们就这样来信。所以日子跟他们所信的对象三位一体神就搞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一个七日的第一天要这么的繁复的来详细查考，是因为我看真的有很多的这样的解释圣经的，在这个地方呢，他们都从来都是按照他们传统说的，他们不会从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去探讨，他们就是用他们的传统硬压入今天他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说，哦，我们今天就是要爱神，爱神就是要纪念主啊，纪念主就是要吃主的晚餐啊，吃主的晚餐呢要常常做，啊，这种逻辑从哪里来？啊，这种逻辑的错误的逻辑从哪里来呢？从这里来的啦，啊。好，我大概我发表在这里啊。
想还很快的来再讲一点啊，就是关于刚刚传道也很强调的第二十一节的翻译。好，第二十一节的翻译，大家这一点刚刚有没有听得很清楚呢？
那个，
我们时间
知道我们的那一个这一个道路版是不是跟你那个版不一样？
它有可能不一样，你看它旁边有没有注解啊？
如果做道路版的话，那就是照和版一样了。
这个它可能不一样，对，它用的这种传统经文常常这些方面。如果你们有五对照，拿出来看一下啦，哈。第二十一节。哦，那确实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低潮表看看。
二十一节，如果是大陆的这个五对照来讲，哈，它的翻译你会发现说，这个是跟我们和合本翻译可以是一致的啊，就是原文上来讲，
归入我们耶稣的主没有错，不是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呢，不是
归入我们耶稣基督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他用归入耶稣基督的信心啊，他要见证的是要见证一个悔改跟信心，而信悔改呢，悔改是这个进入神的，所以悔改是那进入神的。这个信心是归进入神的，而这个信心是进入耶稣基督的。
有啊，信心归入神，信心归入耶稣基督，
是归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归耶稣基督的。
啊，和信靠主耶稣有什么不一样？
它不是动词，它是名词，它是名词啊。归入耶稣基督的信心啊，而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啊，他是同一，他是你要讲说，这是一个电冠词，
一个电冠词，
他谈到悔改跟信心，所以悔改之前用归入神，啊，信心。后面接归入耶稣基督，都是他见证的两个，他故意用分开，所以悔改是对神的，是归入神的，啊，那信心呢是对归入耶稣基督方面的信心，所以这个句子是来说明这个主要的作词，这个句子。悔改呢？悔改是要归入神的悔改。信心呢？信心是归入耶稣基督的信心。
意思就是说，那借此便宜，成为一种形容用法。
对，他是要来形容这个名词。
形容那个名字，这一节能不能再详细讲一遍？
你们可以看一下哈，那个二十一节，你们看希腊文哈，希腊文他是说他要见他对他的见证，见证的对象是犹太跟希腊，他用两个间接受格，两个哦，两个，你注意看了。然后他见证的主题，他谈到的是用一个 ten 一个电罐子，这个电罐子后面带出来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信心，也就是他的见证悔改跟见证信心。那悔改跟信心他们各带了一个片语，就是介系词片语，一个是归入神的，一个是归入耶稣基督的，归入我们的主耶稣的。好，所以归入主耶稣的，他是来形容这个信心；悔改呢，是有归入神的这个来形容这个悔改。所以简单来讲，他是来见证悔改跟信心。那悔改是要归入神的，信心呢？信心是归入耶稣基督的，不能够把它说变成是动词啊。我们和本的翻译会变成是动词化了，向神的悔改，那信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啊，会变成这样，它变成是动词化，把名词变动词化。但是他说他是见证，是归入于神的这种悔改，那是归入于主耶稣基督的这种信心。也就是说这个介系词片语本身，它当作形容法，形容悔改跟形容信心，大概是他要强调的。
这样你们二位能明白吗？
比较类似啊，就是二十六章十八节。
这经文没有疑问的。
二十八，
我的手
上
还有一些那个看法啊。
啊，你们看一下那个刚才长老讲一下二十六章的第十
八节，
十八节
最后
啊，他有谈到一个是使他们能够得到的是什么，一个是罪的赦免，并且是一个基业。这个基业他用一个片语，在那一个信成被成圣的人，然后因着信，那一个归于我的，所以那个信跟那个归于我的，他是来同样的意思了。信心就是那个归于我的，
可以换成那归于我的信。
哎，那归于我的信心了。也就这个后面是来说明前面的了。
好，那我们就再回到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一节哈。那这一节如果是直译，这样能够讲一下直译吗？
那我把它换这样了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我都庄严的见证。那一个归入神的悔改和归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所以这一节刚刚特别有强调，保罗他所见证的对象是两个对象，一个是对犹太人，一个是对希腊人，所以他不管对犹太人也好，或对这些希腊人外邦人也好，他都是在见证。那见证的内容是也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他在见证这个悔改这个主题，另外一个见证主题就是信心。所以他见证两个主题，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信心。接下来他就详细讲那悔改是什么样的悔改。悔改就是进入神的悔改，就是归入神的悔改。所以希腊文他是用进入归入那个字，那个介系词或归于。好，那同样的对于信心他也是用这种这个介系词，同样的介系词 ace 就是归于进入这样一个介系词，所以我们就翻成是归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他见证的内容是两个名词，一个叫悔改，一个叫信心。那悔改他是谈到是跟神有关系的悔改，所以他用介系词把它关联起来，这与神有关联的就是归入神的这种悔改。信心是与耶稣基督，而且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强调是我们的主耶稣有的抄本加上基督所以是归入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子有这种关系的这种信心，所以是两个名词。对比于和合本的翻译，它就不按照原文的这种名词动词的规则来翻译了，它把这种文法通通打破。那我们如果光读和合本，你就会发现原来原文的名词变成了动词，就是那个信心变成了信靠，就变成动作了。而那个悔改呢，
也变动作了，
都变动词了。所以呢，我们就很难用原文的思想，用保罗原来的想法来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学习原文有这个好处，回复到原作者他透过文字描述的那种思路理路这样。所以关键点是两个主题，他见证的是悔改跟信心，那他这两个主题他又详细解释是什么样的悔改跟什么样的信心。那这样子讲解大家理解哈。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时间因素，那是不是